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23日，常年期第16主日，也是教宗方济各钦定的祖父母和年长者节日。恭祝天下祖父母和年长者节日快乐，安康幸福。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今天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并将举行世青节朝圣十字架交接仪式。里斯本世青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朝圣者启程出发。埃塞俄比亚亚蒂斯亚贝巴青年首次聚会迎接世青节。从马德里世青节到婚礼，瑞士卫兵与巴西女孩的爱情故事。信仰社发表述评，日本被污染的海水难道没有危险吗？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哪一个场合最适合长辈将世青节的见证传承给年轻人呢？教宗方济各7月23日主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届时在弥撒礼成之际，来自全球五大洲的年长者代表将把世青节朝圣十字架传给同样来自五大洲的世青节的与会青年。他们是谁呢？长辈是哪几位呢？仁爱传教修女会印度籍修女马尔定高龄82岁，获选参与这个意义深远的象征性举动。他住在罗马会院，每天与教宗一起为里斯本世青节同心祈祷。另一名长者是罗马厄里特利亚天主教团体的格布雷莫斯克尔，现年76岁，他侨居意大利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代表拉丁美洲的亚美利加是秘鲁人，住在罗马23年，今年70岁。他虽然独居，却交友广阔，与朋友亲如一家人。67岁的米凯雷是罗马本地人，意大利公教进行会成员，有2名孙子。澳大利亚代表菲里帕是81岁的老奶奶，共有4名孙子。青年代表是谁呢？从这些长者手中接过十字架的年轻人当中，有一名乌干达人安布罗斯，他今年27岁，在8个兄弟姊妹之间排行老幺。安布罗斯是乡村药理教员修会的一员，将与同会弟兄一起前往里斯本世青节。从澳大利亚来的青年名叫科，祖籍是菲律宾，年仅22岁。他与澳大利亚青年牧灵团体一起到葡萄牙朝圣，这几天途经罗马。印度女青年阿雷莎也是22岁，她在意大利波罗尼亚求学，将与25名印度天主教徒同行参加世青节。另外两名女青年分别是29岁的克罗地亚人马特亚和27岁的墨西哥人法维奥拉，他们两人都在罗马圣劳伦佐中心做志工，那里是保存世青节十字架的地方，每年接待成千上万的朝圣者。 超过3000名澳大利亚朝圣者已经启程前往葡萄牙，参加翘首以盼的世青节。该国出席这次国际盛会的人数众多，其中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总教区的朝圣队伍相当庞大，分别超过500人。澳大利亚主教团福传平信徒和使徒服务委员会主席普劳斯总主教表示，他欣喜地见证了青年对教宗邀请的热情回应。自从圣日望保罗二世创立这件盛事，已过了将近40年，他们持续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青年带来启发。里斯本世青节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首次世青节全球聚会，看到青年的热情不减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根据加拿大主教团的统计，该国超过5000名青年热切期待参加里斯本世青节，与教宗方济各同欢共乐。世青节首次全球大聚会于1986年举行，2002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亲临多伦多出席了在那里举办的世青节活动。今年的里斯本世青节对加拿大原住民来说格外意义深远，因为教宗方济各2022年在加拿大进行了牧灵访问，努力促进治愈与和解。来自埃塞俄比亚罗布宗座监牧区的100多名青年人参加了在阿达巴牧灵中心举办的首届世界青年节联欢活动。中心主任意大利帕多瓦教区司铎传教士菲拉莱托神父介绍了这次盛大聚会的情况，特别是参与青年们的激动心情。菲拉莱托神父还是教区司铎援助传教区团体信德与恩宠成员，他告诉我们，六月初我们这里还在迎接圣神降临瞻礼时就举行了世青节的联欢。来自罗贝、戈巴、阿达巴、多多拉等地的青年们身着世青节的套彩，一起听取要理讲座，唱歌跳舞，欢聚一堂。他们的年龄在13岁到30岁之间，过去常常听说世青节，这一次终于能够亲身体验和感受了。埃塞俄比亚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青年们对参与世青节充满了热情和期盼。神父继续介绍说，除培育讲座外，还将分不同年龄组展开相关活动。8月1日至4日主要是13岁到16岁的少年，8月25日到29日为25岁到30岁的青年，还有一些大学生，期间还将一起观看视频。爱情的种子在2011年马德里世青节撒下，十年后才开花结果。这是巴西女孩亚娜宝拉和瑞士卫兵克里斯金的亲身经历，他们视之为天主上帝的安排。亚娜宝拉是巴西和平团体的一员，在2011年世青节前，由于机票的问题，他先飞往罗马，跟着罗马和平团体的成员一起去马德里。瑞士卫兵克里斯金则时常参加罗马和平团体的活动，恰好那段时间他不必执勤，他就跟和平团体的伙伴们一起前往马德里参加世青节。那次偶然的相遇藏着天主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特殊眷顾，亚娜宝拉对本新闻网说，当时在世青节我还没有爱上克里斯金，在那里我迷恋的是耶稣，是活泼又年轻的教会的美好，对克里斯金的情愫是后来才有的。到了2017年，这两个青年在和平团体的活动上再次重逢，他们并未事先约好，而且五年多来没有通信。这次活动后，他们谈起了远距离的恋爱，一个人在巴西，另一个人在意大利， 通过互相认识，他们发现了天主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2021年，也就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十年后，亚娜宝拉和克里斯金在罗马结婚了。今天克里斯金仍在瑞士卫队服役，亚娜宝拉鼓励参加本届里斯本世青节的青年们说，你们出发时不要认为会找到一切的答案，或者找到人生的另一半，相反的，你们出发是为了与基督的个人相遇，分辨圣召。当耶稣位于中心时，一切都是可能的。信仰通讯社消息，将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排到海洋中，真的能说对人类和生态系统没有危险吗？日本和韩国的学者、科学家、民间团体、文化和宗教组织提出这一简单的问题，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日前发表的报告，并推动发起了一个论坛，取名日本停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水联合行动。问题所涉及的是安装在福岛核电站的受污染水的储罐。2011年，这一核电站因大地震和海啸影响而发生了泄漏事故。然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却为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放开了绿灯，称福岛核电站污染水排放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就此，民间社会团体、科学协会、科学家团体和学者表示严重关切，高度质疑原子能机构的最终报告结论，指出说不存在风险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日本天主教会的主教们也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忧虑。日本主教团团长、东京总主教区总主教菊地公蒙席声明指出，只要专家们继续对污水排放损害人类健康和环境问题感到担忧存疑，我们就不能同意政府的决定。我们将继续要求政府撤销排放污水的政策，以保护生命。因为海岸相邻而深受这一决定影响的韩国正在积极展开行动，一些韩国科研机构充分表达了严重的疑虑。其中首尔国立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崔武英在首尔明洞方济各教育中心举办的讲座上强调指出，科学往往不会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风险百分比不确定，应暂停做出判断，基于谨慎的原则应考虑潜在的风险。崔教授继续表示，福岛受污染水体的结构没有客观的验证，污水中核元素的确切类型和数量尚不清楚，至少有几百种。同样，核安全与未来负责人李正云指出，作为一名核电站设计者，我注意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结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和漏洞。首尔国立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生院名誉教授白斗明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结报告是一份非常局限性的报告，没有评估向海洋排放污水是否合理。此外，报告的目的是评估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受污染的水排放入海的程序是否符合国际安全标准，而不是评估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近日韩国天主教会发表声明，严正警告核污水排放进程可能会对全球环境这一人类共同家园所造成的长期严重破坏。尽管国际社会持保留意见，日本政府仍在加快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放进程。日本核管理委员会已经向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颁发了水排放设施批准证书。就程序而言，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剩下首相安田文雄对排污时间做出最终决定。预计8月 韩日首脑会谈后将开始排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六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耶稣给他们另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撒上友子就走了，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友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的友子？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友子收集起来吗？他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友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就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友子，把友子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我在主前收敛心神，当我们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办。因此，我要寻求和他保持联系，这会给我安息。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瞻仰天主，看见他用宽容怜悯的目光注视着我，注视着罪恶存在的历史。我用一个朝拜的姿势来回答他慈爱的目光，然后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或跪或坐或卧，之后我就尽可能的不再挪动身体，因为我要让他来感动我。我的活动都是依据从天主那里感受到的，因而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所有的行为意愿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我要像这个比喻中的仆人一样，他们问道，你愿意我们去把友子收集起来吗？并期待主人回答行或不行。这些仆人给我一个正确面对天主的态度，虽然我许可有个人的思想和意愿，但这个意愿要放在天主的手里，并以他的答复为指南，附在耶稣身上一次而永远的完整的启示了自己。所以我要对着奥秘的殿堂敞开我自己，我要先掌握一下这段历史的发生。这是七个一系列比喻中的第二个。这七个比喻中的第二个比喻用一个图片文字把耶稣说成了绊脚石。只要历史还在继续，好与坏都会并列存在。 他们终有一天会分开，但由天主来完成。比喻中收割的人代表的是天使，人自以为有权利提前实施清理运动，可惜这权利是保留给天主的。我也可以从内在注视这段历史，周围世界的罪恶会对我造成诱惑，诱惑我采取暴力或用复仇的方式予以回击。我精神位于好与坏之间，位于天主判决的等待中。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从内心深处认识耶稣我的主，而不只是单单从表面认识他。求主赐给我特恩，特别认识他那无限的宽容，使我更加爱慕并紧紧地追随他。耶稣给他们另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间撒上友子就走了。在麦子和友子的比喻中，天国看起来比撒种比喻中天国的环境更为糟糕。在后者的比喻中，阻碍丰收的只是自然界的恶劣条件，如今真正的仇敌插手了，他有意要破坏种子的成长。这个比喻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这个世界实际上看起来很像一片被撒了友子的土地，只冒出了一点麦秆，在个人的心田也是如此。难道在我祈祷、工作、讲话、思考和感受中，我的自私自利就没有掺杂进来吗？我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我只为天主做这事。在福音中看起来恶占了上风，这不能一分为二。比如说，在世界上有友子，在教会内只有好麦子，或者说友子只存在于平信徒之间，在修道院只有好谷子。如果要把它一分为二，只能在这种意义下去区分。有一种人知道他们个人的心田里长满了友子，而有一种人知道却倾向于亲自把罪恶传染给周围的人，带进社会结构这个大环境中去。这种情况看似无可救药，完全有理由失望。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友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了友子？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友子收集起来吗？没有希望就会产生暴力，产生报复，人们会试图亲自采取行动。面对邪恶的可怕优势，人们总是重复着仆人的那句话，你愿意我们把这些邪恶分开吗？我们不该举行一次大扫荡、大清理吗？把不属于我们的连根拔除吗？有一天对犹太人实施报复，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白人、非洲人，这些基督徒来此清理吗？类似的声音也会在一个人的内心响起，如果可能，我定会加以报复的，他非挨我一顿揍不可，或者终有一天我会和他算账的，对他得用硬手段。针对邪恶有数不清类似的话语，在福音中用收集友子予以表达，但要收集就得先拔掉友子。他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友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就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友子，把友子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耶稣说，先让友子先长着吧，等时刻到了再分开吧，让保持原状 并不等于说有子的出现无所谓。无所谓会导致人把好与坏、有子与麦子的区别看得不那么重要，在宽容的、对价值漠不关心的思想中，认为一切都是好的，就好像关于不同方向出现了分歧意见似的，双方各说各有理。这比喻禁止我们判断什么是有子。耶稣恰恰以区分的能力为前提，他不禁止我们区分好与坏，却禁止我们区分好人与坏人，禁止人做绝对的审判。耶稣之所以说随他去吧，是因为他知道有朝一日他们会分开的。在收获的季节，即收割的工人，传统上视之为天使，会把有子从麦子中拔掉的。然而这不是人类的历史所能及，只有当人把一切权力交还给天主的时候才会发生。我现在可以尝试着用耶稣的目光观察一下在我内和围绕着我的大大小小的罪恶，因为他知道罪恶的势力远超过我，但他的目光只是未来审判。耶稣满怀希望，因为从人类历史的悲剧中提前看到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行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和耶稣，就像和我的朋友，或者就像今日福音中的仆人和他的家主一样交谈，然后我让耶稣把我领到父那里去。我安静一下，以便区分默想时我内在的种种感动，因为这就是意义之所在。最后我带着前进和敬畏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基督。